命定为王。第十四章，不再只注意到罪。我刚信主的头几年被教导，敬拜主之前要先省察自己内心是否有罪。台上的讲员要大家低头省察自己内心的罪，每次这么做，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一间阴暗肮脏充满蜘蛛网的储藏室。我想象自己手里拿着手电筒，在里头四处寻找我的罪。我越是寻找，就越是觉得自己不配敬拜神，越是探寻，就越觉得太有罪疚感，甚至不再认为自己可以进入他圣洁的同在。因此，我并没有更多感受到救主的爱，反而越来越只注意到自己，更注意到自己的罪、不洁、罪恶与不配。一开始，我已高举双手准备好来敬拜、赞美神，但是当我越省察自己内心的罪，我的手便会因着沮丧而越来越低，头也因着失望越垂越低。我怎么能敬拜神？我怎么敢进入他的赞美院？以原本的样式来到他面前。当我越来越成熟，并越来越了解关于神的事，我明白敬拜耶稣之前必须做的对是人的传统。路加福音七章中带着香膏来见耶稣的女人，就只是跪在耶稣的脚边敬拜他，在用香膏膏抹耶稣之前，他先用眼泪将他的脚洗净，再用头发擦干。圣经清楚地记载这女人是个罪人，但却一点也没有提到她在敬拜耶稣之前先省察了自己的心，或是认了自己的罪。她以原本的样式来敬拜他，之后耶稣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来到耶稣面前，他是你的救主、医治者、供应者与平安。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我认为魔鬼试着要将这个了不起的真理夺走。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无论是被债务所扰，被某个特定的罪捆绑，又或是对未来感到恐惧，请来到耶稣面前，他是你的救主、医治者、供应者与平安，你的饶恕。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需要什么，它就是什么。不管你现在面临的缺乏是什么，它就是你的解答。以你原本的样式来到他面前敬拜他，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与你见面。你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罪，因为你敬拜的是赦免你的神。你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疾病，因为你敬拜的是医治你的神。若基督徒真了解这个真理，任何惊涛骇浪都无法阻止他们来敬拜神。你有认识哪个人会在洗澡前先把身体弄干净的吗？听起来很荒谬，不是吗？但是那些躲着不愿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们却认为自己应该先把事情处理好才行。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么做，就像洗澡前先把身子擦干净吗？各位，耶稣就是能使我们得洁净之欲，他才是解答，他才能帮我们把靠自己永远弄不好的事情处理好。今天需先洁净自己这个谎言在教会里非常流行，导致许多基督徒会说，牧师，我要等到一切走上正轨才能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受到限制，那很令人难过的事实是，你永远不可能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你永远不可能靠自己把生活弄好，让神来洗净你，带着你原本的罪来到他面前。耶稣会洗净你所有的罪疚感与定罪。这世界需要听到这个真理，而不是一堆做与不可做的规条。只要传讲真理，世人就会涌入教会寻找答案，他们寻找真理，这就是我们能提供的。但真理不在两块石板上，你无法和刻在冰冷坚硬石板上的律法建立关系，但绝对可以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他是温暖的，充满爱与恩典。哪里传讲了真实的耶稣福音， 人们就聚集在那里。这福音就是神命定保罗传讲的福音，是满有恩典、赦免与不再定罪的福音。神的恩典会教导你拒绝不敬虔。你知道什么能让基督的肢体产生品格、敬虔与圣灵的果子吗？不是某些传讲律法的牧师所说的，而纯粹是神恩典的福音才能带出这些好果子。圣经说得很清楚，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是神的恩典产生自守公义敬虔的生活。恩典不是一个教导，不是一个教义，不是神学院的主题课程，恩典是一个人，那就是耶稣。我之所以喜爱传讲恩典的福音，是因为在传讲恩典福音时，我可以根据神话语的前后文来传讲。我实在不明白那些反对恩典的人怎么能在没有圣经根据的情况下教导，根本不是神的律法在教导人如何拒绝不敬虔与属世的情欲，但你却经常听到这样的教导。这该是时候强调圣经真正强调的，新约全是关乎神那带来救赎的恩典。恩典不是一个教导，不是一个教义，不是神学院的主题课程，恩典是一个人，那就是耶稣。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导我们敬虔，建立品格与圣洁的秘诀。他让我们看见秘诀在于他与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只要拥有他，你就是敬虔的；只要拥有他，你就能称义；只要拥有他，好品格便能彰显；只要拥有他，你就是圣洁的。了解何谓圣洁，什么是圣洁，一般对于圣洁的了解就是什么都要做对。但是当我们查考圣洁的希腊原文时，出现这个字意思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因此所谓的圣洁是你被分别出来，和世上非信徒不同。在旧约中，当神将以色列百姓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时，他让他们躲过降于埃及的灾祸。神照顾那些属于他的百姓，在旧约中神供应以色列人并保护他们，因为以色列人借着山羊和公牛的血成为圣洁，分别出来归给他。而我们这些在新约中借着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献上永恒的祭而成为圣洁并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岂不更蒙恩福？这意思就是，即使这世界正面临经济危机，我们这些因耶稣宝血而成为圣洁的人，仓吏府库中绝对绰绰有余。即使这世界上有各样的瘟疫与疾病正在传播，比方说狂牛症或禽流感，我们仍然是圣洁的，被分别出来，能享受神的保护与属神的健康。亲爱的朋友，神并没有要求你先省察自己的心，找出自己的罪之后才能敬拜他。当诗人大卫呼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他求神鉴察他的心，而不是自己省察自己。今天若神要鉴察你，他在你里面只会找到耶稣基督的公义，他看你是公义圣洁并且得赦免的。他已宣告，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你今天如何看自己？你所专注的是自己的罪，或是你意识到自己是公义的，并且常想到耶稣宝血所成就的？传统教我们要常常注意自己，但恩典教我们要充满基督。你越是想到自己，就会变得越沮丧、压抑与挫折。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自己，你只会看到丑陋、不配、不够格。充满基督代表不再看自己，而是定睛在耶稣身上。它就好像一颗钻石，当你高举它，把它放在神话语的亮光之下时，不论转到哪一面，它都会闪耀出荣美、完美、 公义、圣洁与完全的光芒。你能了解吗？转眼，别再看自己的软弱，要定睛于耶稣。因为神的话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圣洁吗？那你也是。你到底有多圣洁？之前我解释过，你之所以成为圣洁，不是因为你的思想或行为，而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现在，让我们更深入研究那为你献上的祭是什么。利未记提到了旧约中有五种祭：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祭预表了主耶稣献上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时所成就的。耶稣成了我们的祭物，他所成就的工作何等奇妙，需要五个祭才能完整地描述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在本书中，我只会着重两个比较重要的祭：燔祭与赎罪祭。赎罪祭，让我们先来看赎罪祭。根据律法，人犯罪时必须带祭物到祭司面前来献赎罪祭。想象你活在旧约时代，你犯了罪，然后带一只羊当作你的赎罪祭来到祭司面前。首先，祭司会检查你所带来的羊，确定他身上没有任何缺陷。献祭用的羊必须是毫无缺陷、完美的，因为它象征耶稣的完全。耶稣本是无罪的，也没有犯罪，他正是真正完全、没有瑕疵的羔羊。祭司检查完你所带来的祭物之后，你必须把手按在祭物头上。为什么必须按手在羊的头上？按手在你带到祭司面前的动物上，象征认同。当你按手在赎罪祭身上，你的罪就转移到无辜的羊身上。按手在羊身上之后，你必须杀了它，这羊必须死，因为你的罪都已经转移到它身上了。因着羊带着你的罪而死，你便可以得自由。同样的，耶稣也必须带着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你能得自由。他并没有被谋杀，而是为了你我献上自己的生命。他选择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一看见耶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是使徒保罗何以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从你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生命的那一刻起，你的罪全部已经转移到耶稣身上，永远的转移。耶稣成了你的赎罪祭，为你而死，好叫你得自由。我们拥有的是何等美好的救主！因着耶稣一次的献祭，你在人生接下来的每一天里永远都是完美的。但旧约的赎罪祭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献的祭有极大的差别。在旧约中，公牛或山羊的血只能够提供暂时的遮盖，人若再次犯罪，就必须再献上另一只赎罪祭。赞美主，在新约中，圣经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公牛与山羊的血无法挪去你的罪，所以必须不断重复献祭，但耶稣的祭只需一次献上，这是完整且已经完成的工作，他不需要再次献祭。耶稣是完美的赎罪祭，他的宝血不止暂时遮盖你的罪，你所有的罪都已永远被挪去。就算你明天失败了，耶稣也不需要再献一次祭，他献的祭已使你完全。能维持多久？永远。你在人生接下来的每一天里永远都是完美的。耶稣的宝血持续不断地洗净你，你现在就在饶恕的瀑布下，已永远成为圣洁。哈利路亚。燔祭，赎罪祭代表你的罪已经完全转移到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这就是神不要你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罪的原因。他要你意识到你已得赦免。现在让我们来看燔祭。燔祭有美好的意义， 赎罪祭代表耶稣将你所有的罪加在自己身上，而燔祭则说明耶稣的公义已在十字架上传递给你。独立为祭，会看到这五种献祭，神将赎罪祭摆在最后，而燔祭摆在第一，但人的顺序却相反。我们先带着所有的罪来到神面前，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都受了审判。这个顺序并没有什么错误，但神不要我们就此打住，他要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耶稣的死也成了，他要我们知道耶稣不只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的死也成了我们的燔祭，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公义，蒙恩，可蒙悦纳。这就是为什么当献上燔祭时，便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赎罪祭没有馨香之气。对天父来说，燔祭所发出的馨香之气代表了耶稣的荣美、完全与美好。这也许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些，让我清楚说明其中的差别。赎罪祭代表你的罪转移到耶稣身上，而燔祭代表耶稣在神面前的配得、被接纳，以及他被父神所喜爱，都转移到你身上。今天神对你的喜爱一如他对耶稣的喜爱。很可惜的，许多基督徒只明白他们是被赦免的，却不知道因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也成了公义。因为如此，他们容许自己活在定罪之下。如果我说的是你，开始喜乐吧。神看到的你已经穿戴着他爱子的公义，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你的燔祭。让这个真理今天就释放你，不再受罪疚感与定罪捆绑。如果你相信自己不配得到成功，只配得到惩罚，你便会下意识地不断自我惩罚，导致自己不断失败。自我定罪充满毁灭。为什么某些基督徒还活在疾病、忧郁、压制中？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基督里是公义的，反而只注意到自己犯的罪。一旦犯罪，他们下意识地就会觉得某人，通常是他们自己，必须付出代价。如果我说的是你，那你可要留神，因为我要告诉你，当你只注意到自己的罪，而非饶恕与公义时，会发生什么事。当你犯了罪且被定罪时，你的思想与身体便会开始说，他想要惩罚自己，我们让他付出代价吧。你的身体开始回应必须受惩罚的需要，不知不觉地产生忧郁与疾病。许多基督徒不是因为罪而生病，罪早已在耶稣身上受到了惩罚，他们生病是因为定罪。在前几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定罪处于控告者，现在我所说的是自我定罪。以及当你知道自己犯了罪时，你会下意识地预期惩罚发生。亲爱的朋友，自我定罪充满毁灭。若你无法看见耶稣已经为你承担了刑罚，你就会惩罚自己，或使用言语暴力或行为暴力发泄在你家人身上。如果你相信自己应当受惩罚，不认为自己应该成功，你便会下意识地启动自我毁灭系统来惩罚自己，让自己失败。你可能差不多要签下一笔重要的合约，或已经快要得到一份很棒的工作，但不知怎么的，你发现自己搞砸了整个交易，失败就在你眼前发生。为什么？因为在你内心深处，你认为自己不配。自我定罪在人际关系中也有毁灭性的效果。若你正拥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关系，对方非常爱你，也很关心你，但无可避免的，你又会做一些伤害这段感情的事，因为你里面会有声音告诉你，你不配得到这个人的爱。心理医生会告诉你，这种行为是出于罪疚感，并且让你经常觉得自己需要惩罚自己。 这世界有各种花哨名词来形容这种经常下意识的要被惩罚的人，但却无法教你胜过他。要胜过需要启示，也就是知道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是什么。神所爱的各位，醒醒吧，请了解耶稣早已替你受了惩罚，不要再定自己的罪或惩罚自己了，因为耶稣早已替你被定罪受惩罚。如果你说你相信神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那你为什么还会有罪疚感？这说明你并不真的相信你所有的罪都已得到赦免。在旧约中，以色列百姓只会注意到罪，因为他们不断的献祭，提醒着他们所犯的罪。公牛与山羊的血并无法将罪挪去。然而今天的基督徒已不需要过着不断意识到罪的生活，因为耶稣是他们一次性的赎罪祭，早已将他们所有的罪都挪去了。因为耶稣这番祭，他们可以活在公义中。渴望荣耀神的请注意，让我再次强调，我写这些是要给那些渴望在生命中能荣耀神，却仍然在罪疚感与定罪中挣扎的基督徒。若你现在正活在罪中，却不想放弃罪中的生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可以竭尽所能地去忽略自己的罪，但你绝对不会成功，因为你就是活在罪中。比方说，你正在外遇，却不想放弃。靠着神的恩典，赶快脱离犯罪的生活吧。你知道两者的差别吗？就算你没有活在定罪中，就算你并没有活在罪中，你还是可能时常认定自己有罪。我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渴望从自我定罪所带来的失败循环中脱离的人，给那些被你不配成功的谎言所困住的人，给那些不想要再因着罪疚感与定罪而不断自我毁灭的人，给那些并没有活在罪中却仍然挣扎着只注意到罪的人。神所爱的各位，我是写给那些不敢再进入神的同在来敬拜他的人，因为你们检查自己的心之后认定自己不够格。如果我说的是你，我祷告今天就是你得自由的日子。耶稣为你所有的罪付上了代价，而且义缴了。你我都欠了绝对还不起的罪债，但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耶稣甚至义缴了。满意的义，溢出的义，缴纳的缴。让你的良心永远不再有负债的感觉。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比喻，我祷告这个比喻能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你的债已完全被清除了。我要用我们教会的两位牧师来做比喻，杨牧师与林牧师。比方你向林牧师借了50,000美金，并答应一个月后归还，但时间过去了，你就是没能还钱。好，就算林牧师没跟你要钱，但因为你一直意识到自己还欠他钱，你们两人的关系会如何？你仍然有办法跟他称兄道弟说，弟兄，你最近如何啊？不可能。若你偶尔遇到他，你可能讲话都会支支吾吾，你好，不好意思，我要走了，再见。大部分的时候你可能会躲着他。现在想象有一天杨牧师听说你欠林牧师钱，我们假设杨牧师是个亿万富翁，也是你的好朋友，他需要飞巴黎一趟，但在离开前他问林牧师你欠了到底多少钱。林牧师说欠了50,000美金，杨牧师却给了他100,000美金。林牧师当然会吓一跳，他说你并没有欠这么多，但杨牧师坚持给他10,000美金，因为杨牧师非常爱你。 他要确定你永远不会有欠债的感觉，所以你的债不止被付清了，还一缴了。但若你认为自己还是欠债的，可能有两个原因。让我们假设杨牧师赶着要去巴黎，没时间跟你通话，于是他交代助理跟你说他已经把欠的钱，你欠的钱还清了。但是当助理找你时，他并没有说清楚你的债已经完全被付清。林牧师还因为你欠他的钱的关系变得更富有。助理说，老板要我通知你一声，他帮你还了债，但我不清楚所有细节。我想如果你有办法的话，还是继续还一些钱给林牧师吧。发生了什么事？传话者没有完整的传达好消息，让你不确定自己的债是否已还清，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负债，这真令人难过。但你知道基督肢体里正发生这样的情况吗？牧师告诉大家，耶稣在十字架上确实说成了，但大家还是被教导应该继续为他们的罪付代价。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当你已经还清银行的房贷，你还需要每个月缴钱吗？当然不用。你不再需要给付钱给银行，因为你的债已经还清了。如果你还需要缴钱，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可能的情况。假设杨牧师在飞往巴黎前无法联络上你，所以他请一位好朋友通知你这个好消息，你的债已经完全被付清了。你的朋友一定为你感到非常兴奋，就算是半夜也会冲到你家说，哈利路亚，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债已经还清了。不止还清，而且还多付了。你欠林牧师50,000美金，但是杨牧师帮你付了100,000美金来免除你的债务。传话的人已经传达了好消息，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相信。你可以带着不信回复，你确定吗？我已经欠了这么久钱，现在你告诉我已经还清了，你是在唬我吧？或者你可以说，哈利路亚，然后享受杨牧师所给你这债务完全偿清你不配得的礼物。传话的人已经传达了好消息，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相信。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算你真的不相信这个好消息，你的债务还清了吗？我再问一次，就算你拒绝相信债务已经被还清了，你的债务还是被还清了吧？当然是。你的不信并不会改变你的债务已经被还清的事实，但你的不信意味你会不断意识到自己仍在负债，而这样的想法会给你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每次当你看见林牧师时，你还是会感到丢脸，想要躲开他。相反的，若你相信了这个好消息，你就不需要再躲着林牧师。事实是，当你清楚知道他因为你的缘故多收了杨牧师的钱而成了百万富翁，你能更大的胆的打电话给他，要他请客。亲爱的朋友，耶稣已经完全清还了你所有的债，你因罪所欠的债。若你还是经常认为自己在负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每一次你意识到自己有罪，你就是在侮辱主耶稣基督为你所付上的代价，你就是在说耶稣所付的还不够，在说十字架是不够的。你知道吗？你也是在侮辱接受这代价的神。每次当你试着为自己已经被清偿的罪债付代价时，你就是在说神并不满意耶稣所付上的。但事实是，他对耶稣所多付的岂止满意而已。耶稣是永生神的独生爱子，你怎么可以说他所付上的代价不够？在耶稣已经为你一缴了罪债之后，你仍然定自己的罪，且一直有负债的感觉，这有什么意义吗？是的，这事关重大，这不止贬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经常意识到自己有罪，会 会让你躲避神，也会在你里面产生定罪、疾病、压力以及罪的循环。仔细听清楚了，我的朋友，因为耶稣的身份以及他本身的价值，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多付的，所有罪人全部加起来也不会比耶稣更有价值。今天就相信好消息，并且亲近你的救主吧。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圣经宣告，我们的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的面前。新译本，喜乐吧，神所爱的各位。更多听见耶稣的福音。牧师，我不想继续只注意到罪，但我该怎么做呢？要不再经常意识到自己的罪，就要更多听见关于耶稣所成就的工作，以及他的宝血如何洁净并饶恕你的罪。当你领受耶稣成为你的赎罪祭，你的心就已经被他的宝血洁净，也就不再有良心的邪恶，因为你的罪已经在他的身上受到了惩罚。良心的邪恶就是经常认为自己有罪的意识。当你听到那些高举基督的教导时，你会更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饶恕，而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罪。只要你不再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你的思想与心灵就都不再定罪。神如清水般的话语便能洁净你，如此也会影响到你的身体，让所有的病痛都得医治。有些基督徒得不着医治，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饶恕，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怀疑自己是否已得赦免。他们相信神也许饶恕了他们过去的罪，但却不是一辈子的罪。神知道人在得到身体的医治之前，首先需要先确定自己的罪已蒙赦免。所以圣经在这部分说得很清楚，当诗人在诗篇103篇三节中描述从神而来的好处时，在提到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之前，先告诉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当瘫子被朋友从屋顶降下的到耶稣面前时，耶稣先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之后才叫他拿着褥子离开。神所爱的各位，你的罪已蒙赦免，不要再处罚自己定自己的罪了，时候到了，白白领受从神而来的神迹吧。但是我犯了罪，怎么可能没有惩罚呢？我并不否认犯了罪就要受到惩罚，但我向你宣告的是，你所有的罪，耶稣身上都已经替你受了惩罚。他是你完美的赎罪祭，而我们这些领受他饶恕的人，思想不该再被罪占据，别再省察自己，检查你的心中是否有罪了。记得吗？当人把赎罪祭的祭物带到祭司面前时，祭司不会检查那个人，而是检查祭物。祭司就象征神。当你今天来到他面前，他也不会检查你，而会检查你的赎罪祭。他会检查耶稣，而耶稣是绝对完美、无罪、没有任何残疾、瑕疵的。神接受耶稣作为你的赎罪祭，你身上所有的罪都已经转移到他身上了。别再惩罚自己，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受了惩罚。相信这点，让你的良心得到满足吧，开始享受从他而来的一切好处，因为这些好处是宝血为你买赎回来的。仔细读诗篇103篇，要知道饶恕属于你，医治属于你，从毁灭中被拯救属于你，仁爱和慈悲的冠冕属于你，如因返老还童属于你，哈利路亚。单单相信罪债已清，活在这些祝福当中吧。别再惩罚自己，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受了惩罚，相信这点，让你的良知得到满足吧。